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176篇。在这一篇我们要来看神的同伴，这是第一部分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一段非常特别的记载。这段记载启示出摩西是神的同伴。这一段记载在32章30节到33章的第23节。我们来看需要一位中保。早期牛犊对于神和摩西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打击。制造金牛犊以前，凡事进行的都很顺利。摩西在山顶上与主同在，主将帐幕及求物件器皿的图样都启示给他。没有疑问，神和摩西都非常的喜乐。但到了摩西与神同在山上的40天末了，以色列人却造了金牛犊，敬拜金牛犊，行了恶事。他们这么做就干犯了十诫中的头四条诫命。拜金牛犊造成了严重的难处，神该怎么办？他该弃绝以色列人吗？他该放弃领他们出埃及的目的吗？当然神不能这么做。如果你不是照着情绪，而是照着将200多万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应许，你能够丢弃他们吗？当然不能。神拯救以色列人是要实现他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。神带领百姓出埃及，引导他们经过旷野，把他们带到西乃山，在那里训练他们。忽然间令人大吃一惊，以色列人因着拜金牛犊行了恶事。以色列人所行的给神造成大难处，他该怎么办？原则上我们确信神不会丢弃他的百姓，不会放弃他对他们的计划，反之他会继续和他们一同往前。但是在这种光景中，他怎样才能和以色列人一同往前呢？神面临他百姓的难处，就好比丈夫和妻子、父母和儿女的一些难处。虽然妻子可能给丈夫造成严重的难处，儿女也可能给父母造成严重的难处，但丈夫不会丢弃妻子，父母也不会丢弃儿女。定规有一条路，让丈夫和妻子、父母和儿女一同往前。照样的，神也需要找出一条路来，与他的百姓一同往前。他需要从已经发生的难处中找出一条路来。神的出路就是用摩西做中间人，做中保。摩西要在神和以色列人中间做中间人，做中保，就必须与双方都有亲密的关系。摩西是唯一有资格做中保的，他与拜金牛犊的事无份无关，他蒙保守脱离这件恶事，并且活在神的面光中，因此他是神百姓中间唯一清洁的人。不但如此，摩西也与神非常的亲近。我们会看见摩西恳求神的方式表明他与神的关系相当的亲密。我相信神由衷盼望摩西进来做他和百姓的中间人，神渴望摩西从难处中给他一条出路。没有一个能对神亲密说话的中间人，神解决不了他的难处。没有疑问，神要平息下来。摩西在32章30节指明需要挽回祭。到了第二天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的罪做成挽回祭。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极其严重，他们所行的无可宽赦。他们不是仅仅犯错，而是造了偶像，把偶像当作神来敬拜。他们滥用神的名，这么做就得罪神到了极点，仿佛没有给神留下赦免他们的余地。神似乎不可能来赦免这个过犯， 不可能对百姓说什么了。表面看来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旷野将以色列人除灭，因此需要一个中间人，一个中保。何等的好，摩西在那里做神和以色列人的中保。我们来看与神亲密，在这一点上，我要对众圣徒，尤其是要对青年人说，侍奉主不仅仅是一个办法或一个方法，侍奉主是非常个人的事。如果我们要侍奉主，我们就必须是一个与他有亲密关系的人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也许是基督教的好工人，但不会是能摸着神心意的人。摩西是一个被神大用的人，在前面的信息里，我们看见摩西怎样被神兴起，怎样受神训练。摩西在一生中的第一个40年被神兴起，第二个40年受神训练，到了摩西80岁的时候，神来呼召他并使用他。神给他看见荆棘焚烧的异象，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。借着这个异象，神似乎在说，摩西，你就好像这一丛荆棘，我要使用你，但我不是要烧你，也不会将你烧毁，我要照着我的所示在你里面焚烧。摩西在出埃及记第3章蒙神呼召的时候，他与神之间还没有什么亲密可言。摩西对神来说是新鲜的，他们的关系就像雇主和新雇员的关系一样，神就是雇主，对摩西就是新雇员来说话，问他要不要接受工作。我们晓得最终摩西被折服，接受了主所给他的工作。从出埃及记第3章摩西蒙召的那一天起，到出埃及记32章、33章他与神谈话，这段期间也许不超过2年，但是在这段期间里，摩西成为与神亲密的人。照着出埃及记的记载来看，摩西有2次花了40天的时间单独与神同在山顶上。在头一个40天里，神将帐幕和器具的图样赐给摩西，这描述在出埃及记25到30章这6章圣经里面。你以为这6章圣经的内容占去了神整整40天吗？看来情形的确不是那样。神和摩西在这段时间里做些什么呢？他们也许是在享受亲密的交通。摩西去了这么久，以色列人想要以这件事实做他们造金牛犊的借口。有些人也许说，我们好久没有主和摩西的消息了，他们把我们留在山下，我们在这里将近40天了，主和摩西领我们出埃及，大把我们带到这里，但我们不晓得他们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看不见神，也看不见摩西，因此我们必须为自己做点什么。当然，神没有给百姓申辩的机会，照样摩西也不容以色列人申辩，尤其是亚伦。倘若亚伦和以色列人能为自己辩护，他们也许会责怪摩西去得太久了，他们会说，摩西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去得太久了，主是要我们做他的百姓，还是计划单单得着你？你和神好像已经把我们忘记了。我们可以说，主和摩西在一起这么长久，因为他们彼此非常亲密。他们一同在山顶上有一段欢乐的时光，但是这段美好的时光对以色列人来说却是试验的时间。以后神要摩西再到山上去，他们又在一起40天。神和摩西就是喜欢在一起，他们彼此相爱，他们愿意在一起。我们来看晓得神的心意。出埃及记记载了摩西这个人的许多的细节，照着这段记载来看，摩西头一次与神同在山上40天以前，他与神的关系还不怎么亲密。 但在造金牛犊的事上，我们看见摩西与神亲密的谈话，这是摩西与神亲密的开始。摩西晓得神的心意，他从山上下来，把石板扔掉，将金牛犊磨得粉碎，撒在水面上，强迫百姓去喝。他要呼召一般得胜者来杀死拜偶像的人，这些摩西都是照着神的心意做了。摩西晓得神不愿丢弃以色列人，但他也晓得在神和百姓之间的难处中，神需要一条出路。如果我们仔细地读出埃及记32章和33章，我们就会看见百姓犯了无可宽赦的罪，而摩西确信他能够解决神的难处。摩西晓得他能够从这个光景中使神平息下来。在32章30节，摩西似乎对以色列人说，你们犯了滔天大罪，看来你们无法得着赦免，你们所行的实在不可宽赦，但我要去为你们做成挽回祭。摩西确信能够做成挽回祭，因为与神同在山顶上40天的结果叫他懂得神的心意。摩西与神同在的这40天里，他完全懂得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。摩西晓得神要百姓成为他自己的百姓，要以他们做他的心腹。摩西晓得连百姓拜金牛犊的罪也不能改变神心头的愿望，虽然这个过犯造成了极大的难处，但摩西确信能够抚慰神。他懂得神的心意，也晓得为了神的百姓来向神交涉的路。我们既然愿意侍奉神，也就必须懂得神的心意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强调我们需要接受神的话，当然我们必须晓得神的话，接受神的话。然而如果摩西只接受神的话，什么也不做，他就无法使神与百姓和好。主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。这是神的话，但这是神的心意吗？不，这不是神的心意。神的话是一回事，但神的心意也许是另一回事。摩西晓得神说他要将百姓除灭，但摩西懂得神的心意，他晓得神不会丢弃他的百姓。摩西是神和以色列人的中间人，他懂得神的心意。摩西为了这种光景到神面前来的时候，他的祷告并不宗教，他不像我们可能会说，主感谢你，你满了怜悯。照着32章31节和32节来看，摩西非常亲密地和主说话，就像人和亲密的朋友谈话一样。我们仅仅晓得神的经营和教会立场还不够，倘若你只晓得神的经营和教会，你不过是个认识话的人，却不一定是照着神心意的人。除了晓得神的话以外，我们还必须晓得神的心意。长老们更是如此，所有的长老都当是照着神心意的人。由出埃及记32章和33章里的摩西，我们看见一个人不仅所行的样样正确，他还是一个晓得神心意、照着神心意的人。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所犯的罪，不仅造成神的难处，也造成摩西的难处。摩西也许自言自语说，我该怎么办？这整个光景会使法老和埃及人讥诮我们，也讥诮神。然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摩西为这种光景考虑很久，或是进食祷告寻求主的引导。圣经没有说摩西考虑他该不该为这件事到主那里去。反之，摩西对付了拜偶像的人以后，就立刻告诉以色列人说他们犯了大罪，但他要设法为他们做成挽回祭。摩西能够这么做，因为他清楚以色列人的光景，他尤其清楚神的心意。 在山顶上的40天里，主定规没有长时间留下摩西一人，然后偶尔来说到帐幕及其器具的事。摩西和主也许有相当长的谈话，与神亲密交通的结果，叫摩西晓得百姓中间真实的光景，也确信他能够使主平息下来。我们来看，不仅是朋友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圣经承认摩西是神的同伴。出埃及记33章11节说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同伴说话一般。这里翻作同伴的希伯来字与朋友不同。朋友这个词在历代志下20章7节、以赛亚书41章8节用来说到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从拜偶像的人中分别出来。我们可以看约书亚记24章2到3节，那里说，约书亚对众民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古时你们的列祖，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，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，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，令他走遍迦南全地，又使他的后裔增多，把以撒赐给他。我们在创世纪18章还看到为罗德带球，使徒雅各也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。亚伯拉罕不仅被神称义，也成为神的朋友。神认为亚伯拉罕是个可爱的人，是他所爱的。然而摩西不仅和亚伯拉罕一样是神的朋友，他更是神的同伴。两个人之间是先有友谊，后做同伴。例如一对夫妇婚前也许是朋友，然后友谊继续发展，最后结为伴侣。婚后他们就不再认为对方是朋友，但他们却继续的做同伴下去。同伴这个词包含了友谊的成分，但它更进一步的包含了亲密联合的意思。希伯来字的同伴有一个意思，就是伙伴。同伴就是伙伴。如果你和某人是伙伴，你们就有共同的兴趣、共同的企业、共同的事业。我不是要暗示神与亚伯拉罕之间没有共同的兴趣，他们的确有共同的兴趣，但是在程度上还不如摩西与神。神与摩西在一项伟大的事业上是绝对的伙伴，他们都从事于一样的事业。摩西与主不仅是亲密的朋友，他们也是伙伴，是同伙人，是同伴。在创世纪18章，亚伯拉罕所行的就像神的朋友一样，神来拜访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也欢迎他，并以盛宴款待他。神不愿马上离开，就在亚伯拉罕那里逗留了一些时候。因着神将亚伯拉罕当作朋友，他晓得他所要做的事不能向亚伯拉罕隐瞒，反之他要向他亲密的朋友启示出他的心意，所以他告诉亚伯拉罕，索多玛即将被毁灭。主揭示这件事，用意是要亚伯拉罕纪念罗德，并且为他代求。这意思是说，照着神的心意，这里的目的是要叫亚伯拉罕有负担为罗德代祷。神的心意是要拯救罗德，然而神晓得，按照他的原则，若没有人为罗德代求，他就不能为罗德做什么。在这个场合中，神也需要一个中间人。我们已经看见，神和亚伯拉罕是亲密的朋友，有时候我们要一个亲密的朋友替我们做一件事，但我们没有明说，反之我们会给他一些暗示，让对方推测我们想要什么，缺少什么。在创世纪18章，神和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，没有明明讲论罗德的事，然而亚伯拉罕晓得他这位神圣朋友的心意， 因此亚伯拉罕为罗德祷告，但在他的代求里面他没有提起罗德的名字，反之他为罗德的祷告相当坚决，最终神答应亚伯拉罕的祷告，拯救了罗德。在创世纪第18章，主和亚伯拉罕彼此都是朋友，他们都渴望为罗德做点事。神说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，我信创世纪18章里是有根据的。如果你再去读这一章，你会看见这是记载朋友之间的谈话。我们在这里指出，主和摩西之间的不仅仅是友谊，他们之间的谈话不仅是朋友之间的谈话，更是同伴之间、伙伴之间的谈话。神和摩西都关心他们的公司，关心他们的企业与事业，双方都有智慧，不完全直接详细地论到这种光景。首先主对摩西说到百姓和金牛犊，然后他将这种情况留给摩西去处理。主似乎对他说，摩西，我把这件事交给你了，下山去看看能做些什么。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，主没有详细要求摩西将牛犊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，强迫拜偶像的人去喝。主也没有吩咐摩西呼召得胜者来杀死拜偶像的人。事后为着主对百姓说话，然后再上山回到主那里去。主不过对摩西指出百姓所行的事，但因着摩西懂得神的心意，他处理拜金牛犊的事渐渐都讨神喜悦。例如将神用手刻上十诫的石板扔掉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，但连这个举动也没有得罪神，因为这是照着神的心意做的。摩西晓得将那两块石板摔碎乃是照着神的心意，摩西是神的同伴，与神有亲密的关系，并懂得神的心意，因此凡摩西所行的都是照着神的心意。